弟兄姊妹平安，我照样带着战兢的心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呢，我又借着那个感恩的心还有喜乐的心来传讲神的话语，好让神的话语能够清楚明白的能够传达给弟兄姐妹，好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清楚神的心意。那今天刚刚读到的经文啊，所以我就用瓦器与宝贝作为题目。我们这有宝贝在瓦器里，为了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好，瓦器与宝贝，那宝贝放在瓦器里，那当然这个有它的时代背景。那我不晓得啊，弟兄姐妹在处理你宝贝的时候是怎么处理啊？那我知道就是说，在现代啊，这个银行啊，比如说你如果存款的时候，哎，就有钱嘛哈。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的珠宝啊，你的地契啊，那通常都会去哪里存？就是放在银行，银行有那个保险柜在租给人家啊，你就可以去租啊，你就放在里面。哦，那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做法。那当然还有一些偏方了啊，比如说你个人如果有一些私房钱啊，那我也听说过有人是藏在皮鞋里面啊，或藏在那个纸箱子里面啊。那我前不久才听到有人把一个纸袋子那个箱子就要当那个垃圾要丢出去，但是太重了啊。结果太太一翻就发现里面是美金啊，藏的东西忘记了啊。好，就是偏方嘛，就有各种不同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谓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当然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就在啊耶稣那个年代啊，很多有钱人啊，有钱人他就会把那个宝物啊，金银啊，就放在那个瓮里面啊，就那个瓦器里面。那放在瓦器里面呢，那可能是这样啊，我就想象的这个情景，可能就在后花园啊，在茅房的前方啊，向前走五步，向右转走三步，然后又向西又走了四步啊，然后就在那里挖了一个洞，然后就把那个瓮啊，还有那个宝物啊，就把它埋在里面。好，那有时候时间一久了出去经商，那有可能就在外面这个不幸啊，那就不在了嘛啊。但是一死掉之后那个宝藏图也不见了，所以那就看谁运气好啊。那所以呢，在耶稣做比喻的时候，他曾经讲到，就说有人哦，在地里面挖到了那个宝藏啊，那挖到宝藏之后呢，他就回去哦，再买好，回去之后把他所有的家当都卖了，然后去买那一块地。为什么？为了得到那个宝藏啊。那耶稣主要是用这个，就是说天国就是这么美好的啊，所以他可以宁愿把你属于自己一生的那个所有东西都卖掉，为了要得着那个啊宝藏。那这是他的背景。那还有一个呢，耶稣也用过一个背景，记不记得也用过，在有一个财主还有离城之前，就把他的产业就分给三个人，一个分五千两，一个是两千，一个是一千。那结果五千的拿到五千两了，就去赚钱，赚了五千，然后两千的赚两千。结果这个拿到一千两的，他就说怎么样？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两银子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都在这里啊！所以说就是把那个藏起来，所以宝贝藏在瓦器里，这个由来就是这个背景是在这里。我们来看啊，瓦器啊，瓦器。那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这里这个经文上指的瓦器是指谁？什么东西？瓦器指的是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对啊， 就是指的是我们啊，主要是指的是我们。那我们也从这个以前的经文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知道，就是神造人是用泥土造人，然后吹了一口气，使他变为有灵的活人啊。好，瓦器。那当然，这里也讲到神就好像陶匠一样啊，神就好像陶匠一样，他有权利把一个器皿做成一个宝贵的，然后做成一个比较卑贱的，这都是器皿。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这都是神的主权啊。所以瓦器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第二个，什么宝贝啊？宝贝就讲到宝贝。在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前啊，两三个礼拜前，在科宝的这个敬拜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小女孩啊，差不多两三岁，那她上完主日学之后，因为小女孩嘛，所以主日学老师通常会之后会给她一个小礼物啊，或者是说 sticker 啊，或者是小糖果啊。那你知道这个小孩啊，喜欢的应该是糖果哈、啊，所以都放在口袋里面。那等到吃饭的时候，就叫他哎吃饭了，他就说他要糖果，他就假装说他没有拿到。那妈妈就在旁边就说有他拿了，然后他就嘟着嘴就跺了一个脚，然后就走开了哈。糖果啊，对于这个时候的成熟度的人哦、啊，我说这个小女孩啊，她觉得那个是宝贝啊。你不要说饭跟糖果来比较啊，你拿了一个珠宝啊，跟糖果，他一定要选糖果的啊，因为啊，那个马上吃到那个甜头啊，马上舒服啊，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宝贝如果在世人的眼中哦、啊，那个怎么样评价他所谓的宝贝，那就有不一样了，就是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背景或不同的成熟度，它有不同的定义啊。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这里指的宝贝是什么？弟兄姐妹，给我一个答案。好，大家都不讲，耶稣基督嘛，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宝贝啊，就在在我们的经文教导里面一再的重复啊，他说他现在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他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成为教会万有之首啊！这是我们的宝贝啊，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我们有的主耶稣基督啊，那就等于是有的各样属灵的福分啊，让我们活在地上就能够尝到属天的福分啊！好，宝贝，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宝贝，在瓦器里的这个宝贝，就是主指到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好，那也提到在经文上也提到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好，那这个也强调，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死，背负我们的罪，之后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啊，得着那复活的生命啊。那同样的，对我们来讲，从保罗刚刚的那一段经文也讲，他提醒我们，我们身上要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就是一样，要把我们老我把它死去啊，让一些世上的残累，我们不再受到这些嫉妒的纷争呢、啊，那些无谓的、那些不蒙恩慈的事情，我们对他们那些事情对我们没有用啊。不产生作用，也就是我们死掉了，对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有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们那个老我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转换了，不只是修补而已，是全部的转换，让我们能够有从他那来的那个属天的力量啊！这在强调。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老我已经过去了，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你在读到经文的时候，你如果有每次看到说主耶稣基督的死，你马上要想到的是什么？就要马上要想到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啊！记住啊，一定要马上想到。给弟兄姐妹看这一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一段，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好，开始。好，到这里啊、哦，这个我们每次在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常常会读这一段啊、哦。那你要知道，我特别把它提出来，是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你看到主的死，马上想到什么？他再来，对。然后刚刚也讲到主的死，马上想到什么？复活。OK， 所以这是整套的啊、哦。你每次看到主的死，你马上想到主的复活啊、哦。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这些经文的背景啊、哦。所以我先刚刚从头到末了，先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好，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我们怎么样活出，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生活上呢？好，刚刚的经文也读到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然后神显明他的大能大力，让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受困住，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我们会面临到生活的处境啊，面临到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啊。你如果去读原文英文的话啊，你可以知道啊，他这里讲到他所谓的四面受敌啊，他是讲就是说 pressed on every side， 是 hard pressed， 也就是说你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各方面来的压力啊，压得你好像喘不过气来一样，但是这里讲到 but not crushed， 就是不会被压碎掉啊。好，那我们就知道这里讲到的就是生活上的这些挑战跟困难啊。那人的一生当中啊，我想弟兄姐妹，你回顾你的整个生活的处境啊，你从小到大或从小到大到老啊，你面对的是多少的挑战啊。而且我也敢保证啊，你经过一次挑战之后啊，下一个挑战正在等着你啊，下一个困难正在等着你。从小孩子开始，小孩子开始怎么样依靠父母亲，父母亲离开了大哭啊，到了学校同侪之间的竞争，是不是你的同辈会不会接纳你，这也是你一个压力啊。读完书毕业之后，像我以前以为研究所读完之后那个世界就属于我的，我的掌控了，结果出了社会之后，工作之后那更辛苦了，那压力更大了，你到了工作场合不同的挑战了、啊、老板同事之间还有那个工作的困难度等等啊，早上去上班很辛苦，一回到家里碰到小孩子，如果又不听话，又在玩 game， 不做功课，哎，那个压力又来了啊。然后，那个夫妻之间，那个有一点顶嘴啊，生活上有很多这些东西啊。我们前啊、不是前，才两天前，公司一个女同事啊，我们帮她办一个 baby shower， 她要生小孩了， 那大家就帮他办了，然后他就希望这个有生过小孩的能够分享一些经验给他啊。那就婆婆妈妈很多就讲，哇，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啊，那个有时候一哭就哭了两三个钟头，半夜你都没有办法睡觉，好辛苦哦，压力好大，那又怕他吃不饱。但是更可怕的是突然他不哭了，哦，那个更可怕。他们说突然一直哭，哭得好烦，一停止了他马上要去看到底还有没有在喘啊，对啊，每样事情啊。早上啊，才早上啊，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儿子啊，第二个儿子打电话的，打电话一回来就妈咪，然后我跟我太太都屏住气了，要听结果是什么。因为啊，你知道青少年啊，你知道你以后有儿女的，青少年的时候最辛苦啊，为什么？他们要学开车，开车之后要自己开车了。那我的小儿子就是这个暑假开始啊，就他都自己开车了。一出门你就开始上下哈，心上下跳动了。结果早上妈咪我们都停了，什么事？因为他说早上他要赶着到那个参加英文部的这个敬拜，他们负责弹琴嘛，所以要赶着。我说什么事？镇定啊，很镇定要听他。他就问他，他说他可能那个 garage door 忘了关，能不能帮他关一下？我说啊、哦，没事没事呀。很多事情啊，我想弟兄姐妹也都面临到这些事情啊，每天的压力啊，每天的挑战。但是呢，不是一样完了就完了，接二连三，保证哈、啊，保证你一定会这样子的。生活上的挑战真的是不断而来。那弟兄姐妹，我想你们碰到，我自己也面临到跟弟兄姐妹一样的困难跟挑战，工作上、家庭上，到了年纪大的时候，那个挑战来自哪里？可能是说这里痛那里酸啊，为什么弯个腰就会闪到啊？咳个嗽又要去针灸了哈、啊，常常有这些事情，都是生活上面的哈、啊。好，生活的挑战。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个，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珍珠啊？珍珠我们常常戴，那个姊妹常常戴珍珠，有没有哈？你知道那怎么来的？知不知道？好，你们戴的这么漂亮，都不要问一下那个原因吗？OK， 好，珍珠啊，我就跟大家讲哦，珍珠啊是从这里来的啊，是那个蚌壳啊类的。啊，珠蚌类，那它怎么产生这个珍珠呢？那个珍珠就是说，它在一个水里面啊，那个舒服的环境里面，那有时候就可能呼个吸啊，打个呵欠啊，嘴巴一张开，那个沙粒就跑进去了。啊，你知道那个沙粒跑进去之后，对这个珍珠啊，不对这个蚌壳啊，很痛苦啊，它要忍耐啊。那他要怎么样忍耐？他就开始自己分泌出那个碳酸钙啊，就开始包扎那个沙粒或者外来物啊，就一层一层包，一直一层一层包，一天可能4到5次啊。那就这样长积年累月，至少要3年到5年的时间忍受这个苦痛啊。但是呢，那个越久忍受越久，那个珍珠越大越值钱啊。好，那你就知道啊，一个漂亮珍贵的生命啊，通常是由那个挑战跟痛苦的生活当中啊创造出来的啊。啊，记住啊，所以啊弟兄姐妹，当你在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啊，你不要轻易的这个埋怨啊，因为这就是你的一个好机会啊，让你更茁壮、更宝贵啊、更美丽的生命即将产生啊。那我们就要从哪里呢？在你痛苦忍耐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个出路啊， 总要得到一些支持啊。那个动力来源在哪里？感谢主，弟兄姐妹，因为你的里面有那个宝贝在你的里面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你那个力量的来源啊，生命的来源啊，我们就要依靠他。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个四方的挑战压力的时候，为什么不会被困住？那主要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那个神，有那个莫大的能力要来帮助我们。那常常呢，弟兄姐妹，我们就常常忘记了，忘记来得到这些支持啊，来依靠这些莫大的能力啊。那当然啊，这个也常常发生在我身上啊。所以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你跟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啊。经文上跟我们这么讲啊，就是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我们虽然有一夜的一宿的这个哭泣啊，痛苦难熬哭泣，但是等到黎明来的时候，早晨啊，我们必欢呼啊，必欢呼。这个是神的应许啊，神就在旁边。我们更知道啊，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显的能力啊，是何等的浩大啊，是何等的浩大。宝贝在瓦器里面，让我再强调一次，任何困难的环境，任何困难的挑战，神如果允许这个困难挑战临到你身上，他知道你是受得了的啊，他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啊，这是何等的宝贵啊！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是神的子女，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啊，所以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问题就出在于你是不是愿意来依靠啊，来信靠他。一样的，若神要来帮助我们，还有谁能够抵挡得住？还有什么困难的环境能够抵挡得了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来一起。有吸过尘的请举手，在家里，哇，都有，好，放下啊。有一个热心的弟兄哦，他在家里帮助这个太太吸尘哦，好努力啊。你知道吸尘的时候，我们是要吸干净，对不对？吸得很干净，所以那个桌子底下、椅子底下都搬开，地毯有时候也要挪一下，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有经验。为了要吸干净，这个弟兄啊，也很热心，就是了。他就桌子啦、椅子都搬开，地毯也搬，哇，吸得满身这个满头大汗啊。那结果呢，那个插头忘了插了，插头忘了插。好，弟兄姐妹笑了，对不对？这可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嘛，对不对？不可能啊。我刚刚只是随便讲的啊，不是随便讲，我只是用个比喻，不可能嘛啊。但是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在发生啊。你好像要尽力在做一些事情，好拼命在做啊，生活上的、侍奉上、工作上面，满头大汗啊。但是你那个插头竟没有插到那个神的身上去啊，没有跟神连结了。我刚刚主要讲的是这个啊，所以也给弟兄姐妹提醒啊。就是说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你要忘记，不要忘记啊，插头要插上啊，插头要插上，不要就凭着自己横冲直撞，凭着自己的才干才能就这样拼啊。这是一个提醒，提醒弟兄姐妹，那个宝贝啊，就在瓦器里头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啊， 就在我们这个卑微人的身上啊，在我们这软弱易碎的那个瓦器上面啊。所以你要跟主有更亲密的连结，好让你从他那里得到那个力量啊。好，再来第二个，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那我们知道神有莫大的能力，然后我们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认清啊这个瓦器的本分啊，瓦器本分，那也就是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好，第一个要谦卑行事为人啊，你知道那个瓦器的之所以价值啊，之所以有能力是里面的啊，不是在于你啊。所以我们就要谦卑行事为人啊，这才是重要的。一个最大的榜样是谁？最大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跟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他降卑为人来到世上，他还为他的门徒啊洗脚啊，为了教导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他就自己啊束起腰，然后帮每一个门徒洗脚啊，啊，谦卑啊，我们要学习谦卑。当神有机会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一个谦卑的心啊，因为啊，这莫大的能力啊，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还有一个好例子啊，保罗也是一个好例子啊。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迫害基督徒啊，但是当他清楚明白神之后啊，耶稣基督之后啊，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从早期开始，在哥林多前书他这么讲，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不配啊，是最小使徒里面最小。那你知道使徒啊，就是那些而已啊，他使徒里面最小的。好，书信越来越写，他就又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比起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众圣徒就是每个基督徒啊，他还是最小的。虽然啊，他是神这么重用的仆人啊，那到更后来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也自己一直觉得越侍奉他就知道越卑微啊，那神的伟大啊，他不把这些荣耀啊加在自己身上啊，这就像经文上常常提醒我们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啊，我们只是器皿啊，我们只是瓦器啊。谦卑啊，弟兄姐妹记住啊，谦卑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啊。你如果有一个谦卑行事为人的心啊，人家就知道说这个人不一样啊，一定是基督徒啊。我在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也都在教会侍奉，我如果称你是神伟大的仆人，这样好不好？不好，好不好哈？好，那也呀，好，这很对。那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好，弟兄姐妹当然可以。好，那我就说，你们就可以称呼是伟大神的仆人，好不好？啊，神伟大的仆人不能用啊，一定要用伟大神的仆人啊，神才是伟大的啊，神才是伟大的。所以有一些啊，有一些常常有些听人家讲哦，某某这个宣教士那个某某牧师他是真伟大，是神伟大的仆人，这绝对不对的啊，是神重用的仆人，我们可以这么讲，或者是伟大神的仆人，可以千万不要讲 神伟大的仆人啊，没有伟大的啊，伟大的是在神。OK， 好，第一个，我们认清我们的本质，我们是瓦器，我们是器皿，我们要长存一个谦卑的心。第二个，我们要做圣洁的器皿。你知道瓦器它本身就是一个器皿啊，要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常常到餐馆去吃饭啊，那有一些小动作，我想每个人我观察很多啊，常常都有这个小动作，我自己就有啊。你那个他放在那边的茶杯啊，一来拿起来啊，第一个动作就把餐巾纸里面擦干净，有没有？才敢那个倒水来喝哈。 好，也就是说这个器皿啊要圣洁啊，要干净啊，你才可能让主人来用啊。一样的，我们在神国度的服事或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让神能够来使用我们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开始。脱离卑贱的事，必做尊贵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三世，好，那就是要圣洁。第三个，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是瓦器，是一个器皿，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好，器皿本身啊，器皿本身啊，是让主人来使用的哈。器皿本身不是拿来自己享用的啊，不是来自己表彰自己啊，是要让别人能够得到祝福哦，能够把那个器皿里面的东西啊，那个宝贝能够彰显出来啊，那才是器皿最主要的功用啊。你知道，那个放醋的那个叫做什么？醋坛啊。那个放酱的，那个叫做什么？酱缸啊。那个放米的，就那个叫米缸啊。那之所以让这些器皿有价值，是在于里面的东西在有价值哈、啊，不是在于这个器皿本身啊。所以那个价值是在这里啊。所以不要误用了，把自己应该拿出来造福别人的，你没有就留着自己用啊，这是不对啊。好。宝贝在瓦器里头，让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宝贝在我们里头啊，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在我们里头，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学习来与这个能力生命的来源有更好的连接啊，从那里支取力量啊。有一个比喻啊，有一个年迈的乞丐啊，有一个年迈的乞丐，他每次啊都到那个街头啊，就拿着他一个大盆子啊，就去要钱要饭啊，那就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到了年迈的时候啊，他还是拿着他原来的那个生活的用具啊。那就在这么一天啊，有一个古董商啊，就这样路过了，哎，看到这个乞丐也可怜了，多盯他一眼。那乞丐拿着他的那个饭锅，那个古董商啊，就上前一看，哎，不对啊，就把他的饭锅拿过来，把他擦擦看看，四围看一看，结果不得了，不得了啊！那个是一个古董啊，价值连城啊。他当他把这个消息跟乞丐讲之后，乞丐他啊、哦，他真的失望透顶了。为什么失望透顶？他一辈子啊苦哈哈的站在那里啊，熬了一生啊，就这么 痛苦辛苦的过了一辈子。他不知道说他那一个如果早知道的话，他卖了之后他生活会多好啊。一样的，弟兄姐妹，宝贝啊，就在你里头啊，在你里头啊，在你里头，记住啊，好好的信靠神，依靠神。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站立得稳，靠着主耶稣基督常常喜乐，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特别是在我们生活，在我们信仰，在神的国度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信靠神，让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就像约伯记里讲的，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弟兄姐妹，你如果还在面对生活上不断的挑战困难的时候，今天的信息希望能够提醒你，好好的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好从他那边支取你应该得到的那些力量跟能力。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那宝贝就在我们这些卑微的瓦器里头，你要彰显你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头。主，求主饶恕我们，我们这么样没有每天的来跟你连结。主，求主再一次加添我们力量，主，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好让我们在生活里头每次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己提醒自己，主，你就在我们心里头。求主带领我们，将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